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积极创新教育形式，引导官兵坚定强军信念，更续英雄血脉，锤炼打赢本领；
新闻聚焦，我军院校在全国无人机创新技能大赛中夺得佳绩；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水面舰艇部队在南部某海域开展跨域协同对抗训练；
环球军情，英国法国首次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抗战家书，今天将为您诵读革命烈士程雄写给父母的两封家书。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在深入推进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新疆军区某团深挖红色资源，积极创新教育形式，引导官兵坚定强军信念，更续英雄血脉，锤炼打赢本领，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记者阿和卓乐、张赫发来的报道。
在兰州战役战场上，我连先辈们立下赫赫战功。
在新疆军区某团战斗英雄连的俱乐部里，一场以奋斗者说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正在火热进行。战斗英雄连王辉指着一枚特殊的炮弹壳，深情地讲述着连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兰州战役中凭借6门小山炮攻克沈家岭的英雄事迹。据介绍，新疆军区某团的前辈们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枚承载着连队光荣战史的炮弹壳是代代相传的传家宝。通过重温沈家岭战斗故事，官兵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先辈们的战斗精神，从而激励大家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我们要将这种战斗精神转化为精武强能的强大动力，以过硬本领和优异成绩向革命先辈致以崇高敬意。唯有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注入灵魂，才能以绝对忠诚的姿态奋斗前行。
英雄故事催人奋进，强军信念愈发坚定。强军故事会结束后，连队组织了热烈的讨论，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先辈为榜样，苦练本领，为实现强军目标贡献力量。新疆军区某团汪中元告诉记者，举办这样的强军故事会是他们搞好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能够更加直观地引导大家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
听完这些英雄故事，我深受触动。先辈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装备和条件，更应该努力训练，不辜负先辈们的期望。
当下战争形态和自身机理发生了重大改变，我认为科技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新疆军区某团还积极组织群众性讨论活动。策地班向陈林是团里的训练骨干，他曾经牵头成立科创攻关小组，针对训练中出现的瓶颈问题，成功推出3项贴近实战的小发明，探索出数字战场的新路子。在训练场上，向陈林利用训练间隙与官兵围坐在一起，分享了自己科创赋能攻坚克难的故事。
当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先辈们以攻必克、战必胜的信念创造辉煌战绩，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应迎难而上，苦练精兵，续写连队新的荣光。
突出实践指向是新疆军区某团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另一个鲜明特点。近日，他们邀请连队的老前辈进行云端授课，扎实开展战史、战力、战将学习等活动。每逢执行重大任务或演训活动，官兵们都会在团史馆重温战斗英雄故事。新任职干部到任，新兵下连时，在强军广场战旗下庄严宣誓。 团机关还定期更新团史荣誉簿，将比武夺冠、工作突出的官兵事迹登上龙虎榜。新疆军区某团蔡靖宇说，
我们创新教育模式，活用传统资源，开展强军故事会，编排文艺情景课，打造以荣誉战旗为核心的强军广场等举措，擦亮部队红色名片，激励官兵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连日来，记者在新疆军区某团的训练场看到，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练兵景象。新疆军区某团陈辉介绍说，随着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推进，官兵们锤炼能打仗、打胜仗能力的行动更加自觉，一大批训练尖子脱颖而出。
一支部队的历史就是铸魂育人的攻坚密码，更是锻造胜战精兵的精神浮矿，建军百年目标近在咫尺。我们必将传承好先辈精神，矢志担当奋斗，用时不待我的使命担当淬炼胜战本领，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庭瑜、钱小虎报道。近日，由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中国无人机产业创新联盟联合主办的2025年全国无人机创新技能大赛在北京落幕。本届大赛聚焦未来无人机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军队院校、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1支队伍同台竞技。经过三天激烈角逐，我军多支院校代表队夺得佳绩，获得一等奖5项、二等奖14项。其中，首次亮相的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选派的四支本科代表队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两项。大赛紧扣智能化发展前沿，设置了无人机空地协同赛、创意设计赛、应用技能赛和应用场景赛等六个项目。在空地协同赛项目中，面对一系列高难度任务，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参赛队员紧密配合，以无人机与无人车全域协同、智能响应取得满分成绩。在无人系统应用场景赛和创意设计赛中，该校研发的智能无人机集群投弹系统在动态目标识别、抗干扰精准投送等核心环节表现优秀，荣获一等奖。据了解，该校近年来大力推动智能无人系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后勤保障专业深度融合，获批开展两个新域新智学科培育，为军事保障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当地时间7月9号，中国第23批赴黎维和部队医疗分队与西班牙、法国等多国维和部队协同完成空运医疗后送联合演习，印尼、尼泊尔、印度等国代表进行了观摩。这次演习以实战化为背景，重点检验联黎部队各医疗单位协同救治和紧急转运的能力。演习按照战场急救、院内救治、空运后送的流程组织实施。演习过程中，中国医疗分队组织有序，救治专业，处置高效，交接规范，赢得各国参演和观摩人员的充分肯定。据了解，这是中国第23批赴黎维和部队医疗分队第二次参加多国联合空运医疗后送演习。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7月9号，日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我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在本国管辖海域内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水面舰艇部队在南部某海域开展跨域协同对抗训练。吉林省军区近日联合省教育厅举办大学生军事训练营活动，请听报道。
捕捉到海面异常电磁信号，疑似敌舰艇，
持续追踪，下船目标态势。
训练开始，预警机率先升空，展开大范围搜索。面对模拟敌舰艇的强力电磁干扰，雷达屏幕一度信号紊乱，预警机机组临危不乱，迅速切换备用频段，启动抗干扰模式。
切 切换频段，启动抗干扰，目标重新锁定。
经过一系列操作，机组成功压制干扰，再次牢牢锁定模拟敌目标，并将实时信息通过数据链同步传输至水面舰艇编队。海军航空兵某部郑大奎：
敌方干扰手段很强，我们机组密切协同，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目标信息不丢失、不断线。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预警机就是战场的神经中枢，必须第一时间把最准确、最完整的态势感知信息共享给各作战单元，这是体系制胜的关键。
接到预警机传来的目标信息，舰艇编队立即拉响警报，编队指挥员迅速研判态势，指挥各舰调整部署，防空、反舰、反潜等作战单元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经过数小时激烈攻防对抗，训练圆满结束，硝烟散去，参训官兵立即投入复盘，针对训练中暴露的跨域协同、信息交互等问题深入研讨，制定改进措施。海军航空兵某部陶磊：
未来战争是多域联合作战，预警机就像舰队的千里眼，只有深度融合各作战单元，实现信息高效共享，行动精准协同，才能发挥体系威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们常态化组织此类训练，就是要紧贴实战，检验战法，提升能力。
特约记者曾杰、于成军报道。
吉林省军区近日联合省教育厅举办大学生军事训练营活动。
这次大学生军事训练营活动依据学生军事训练大纲，设置格斗基础、医疗救护、单兵战术、轻武器射击等军事技能训练科目，采取理论授课、组织训练、技能测评等方式，突出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相结合，现地见学与训练体验相结合，增强了学生们的心理素质，锤炼了基本军事技能。长春工业大学教师程小印：
希望这段迷彩青春的经历能让学生们真正理解强国必须强军的深刻意义，把个人成长融入时代洪流，融入国家的发展，真正让迷彩青春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
立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锐意创新，敢为人先。
据了解，吉林省军区与省教育厅联合组织的这次大学生军事训练营活动，以淬火夏日行，迷彩青春梦为主题，从7月5号开始到11号结束，共有来自省内15所普通高等院校的120名大学生参加。
3、2、1，
军事训练营活动期间，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参加训练的学生们走进了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让大学生们在感悟红色历史中涵养家国情怀，激励他们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投身国防。长春理工大学学生谢晴涵：
我参观了英雄的部队，看到了严整的军容和整齐的内务，战士们用青春汗水传承着英雄精神，成为了我记忆中最鲜活的画面，也让我立志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特约记者段瑞、周春旭、王磊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阳、赵明军报道。连日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域内多地发生险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7月11号，根据通报，威信县罗布镇李鱼坝村25户房屋被洪水围困，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70名官兵闻令而动，携带救生衣、救援绳、急救包、卫星电话等救援装备徒步前往，途中克服道路泥泞、山体滑坡等艰难险阻。抵达受灾村庄后，救援官兵马上展开行动，挨家挨户帮助群众疏通道路沟渠、清理家中淤泥、转移重要物资、开辟安全通道。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救援官兵共搬运物资26吨，清理村庄堵塞淤泥800多方。下一步，武警官兵将持续开展排危除险和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记者靖州、李林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基层干部和理论骨干理论轮训，采取集中辅导授课、研讨交流发言、组织难题会诊等方式展开，全面锤炼基层干部和理论骨干工作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英国首相斯塔默7月10号在伦敦郊外诺斯伍德军事基地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英法双方已经签署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根据诺斯伍德宣言，任何威胁英国或法国核心利益的对手都可能面临两国核力量的联合回应。两国还将成立英法核指导小组，由法国总统府和英国内阁办公室领导，负责协调双方在核威慑行动等方面的合作。据了解，英国和法国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核武器国家。今年早些时候，马克龙曾表示愿意就法国向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在其他欧洲国家部署携带核武器的法国战机等进行讨论。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将于下周一当地时间7月14号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大声明。特朗普在当天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当前俄军空袭乌克兰加剧，特朗普本人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失望，并称普京口头客气但毫无实质性内容。当天消息人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援助计划可能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进攻型中程火箭。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1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7月10号，俄罗斯对基辅实施了大规模导弹无人机袭击，截至11号8时，已造成28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和军工设施发起了大规模攻击。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7月11号凌晨了解到，10号深夜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指挥官伊亚德·伊姆兰·纳斯尔。截至昨天发稿时，哈马斯方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总台记者唐鑫报道，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据韩国国防部的消息，美日韩当天在韩国济州岛南部公海上空举行联合空中演习，美战略轰炸机 B-52H 参加了演习，韩国空军派出 KF-16， 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 F-2 战机参加。此次演习是美军 B-52H 轰炸机今年首次在朝鲜半岛参与演习。同一天，美日韩三国总参谋长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三方会谈。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烽火岁月，无数中华儿女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奔赴战场，用热血捍卫祖国山河。在此期间，他们写下的一封封家书，既承载着绵长醇厚的骨肉亲情，也真实反映了他们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和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军旅文学之窗推出系列节目《抗战家书》，和您一起聆听抗战英烈的心声，感悟爱国爱家的真情，激发奋进前行的力量。今天请听革命烈士程雄写给父母的两封家书。播音朱江、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程雄乳名10岁，安徽岳西人，1919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40年在该队举办的青年大队学习。4月上旬到陆东省委驻地莱安县办塔，后来被分配到新四军任连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连长等职。1943年8月17日，在江苏省陆河县桂子山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诵读的是程雄1939年5月和1940年5月 写给父母的两封家书。
双亲大人膝下，在这里大概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住吧。最近的工作情形是分着两个方向进行，就是军队和民运。这当然是军队的工作要紧，但是民运方面虽然在军事上看起来比较是占次重的地位，而在这军民合作集中一切力量来应付这第二期抗战对敌的反攻，以期达到抗战胜利，达到成功的目的，所以因着许多的重要焦点，我们这批政治工作同志每天按时分布在各部队授课外，余下的时间就是进行乡村的民运宣传工作，使当地的民众能达到和我们游击队的切实合作。而过去多半是担任内部的事情，对于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就很少。在今天，一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分配不过来，一半是根据自己兴趣，所以在上午就和一位胡同志赴第十一连里去讲了一堂课。该连住的地点是在佛祖里，对而所讲的呢也没有怎样的充分准备，不过随便同他们把抗战形势大略分析了一下，所提出的几个重要点：一、抗战的两大阶段；二、一期抗战失败的原因；三、二期抗战的四大原则。在讲过这几个问题后，又补充几个救亡歌曲，而士气大觉振奋，抵下午四点钟反对。在五点钟，我们又全体赴县城举行五五及胜利大会，到会各有关及民众大概有6000人以上，在会毕大举游行，歌声轰动了宿松县城，高呼口号声震原野。因为今天的捷报迭至，区副军长亲至前线指挥胜利的英勇抗战，望江现已克复，安庆城外之要点及飞机场等地被我收复，安庆正在围攻中，城内火焰冲天，炮声震地，敌之师长郝文波全师反正，而安庆在只顾之间即可克复。而想在今天这样的热烈大会，第二次其他纪念大会就可在安庆城内举行了。近来二位大人康健吧，兄妹等都好吧，敬祝金安。儿十岁贵丙，5月5日。
刚刚您听到的是1939年5月程雄在战斗胜利后写给父母的家书。1940年5月，程雄在奔赴战场前写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
而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而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如果不能活着的话，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抚育好弟妹。生活难度的话，可卖掉土地房屋，把生命活过来，到10年8年我们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最甚最甚。
战家书品读。
程雄出生于安徽岳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叫做十岁。他的父亲程海波目不识丁，饱尝不识字的痛苦，想尽办法将他送到店前镇高等小学读书。程雄读小学时听到918事变的消息，他就立志要投军救国。未能掌握一些军事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自制木枪、木手榴弹，在殿前河滩上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浅显的军事训练。 有一天老师问他说，十岁凭你那杆木枪能打死敌人？他随即回答老师，有了木枪就不愁钢枪。老师夸奖他，这孩子有志气，世事不言愁。1938年夏天，第五战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直属26工作团到达奠前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盼望已久的程雄立即报名参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活跃在周边地区，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5月5日，各路抗日武装组成敢死队直插安庆城，取得毙敌100多人的重大胜利。程雄参加了庆祝这次胜利的大会，当天晚上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双亲写下了一封家书。在会毕大举游行，歌声轰动了宿松县城，高呼口号声震原野。1940年5月，程雄被分配到新四军第20师5旅13团2营3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临行前他又给双亲写下了另一封家书。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最甚最甚。从信中可知他已经做好了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准备，同时又为不能为父母尽孝而深感自责。1943年8月，新四军第20师5旅13团及地方武装东南大队警卫营从安徽的易县开赴江苏省潞河一带保卫秋收，并且伺机给进犯的日军以打击。8月16日，日军遭13团12营突然袭击，慌忙抢占桂子山和丁家山头，进行疯狂反扑。在这危机时刻，2营营长董半银命令连长程雄带领连队与敌人抢占丁家山头。程雄立即集中全连战士补充了弹药，并且做了战前动员。他说，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一定要拿下丁家山头，为国争光，保我中华。然后领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歌，沿羊肠小道向周营赶去。敌军在调整部署后又增加了兵力，补充了弹药，拼命向丁家山头窜去。程雄带领连队赶到丁家山时，敌人的机枪弹炮弹像雨点一样向我军阵地倾泻。经过反复争夺，我军终于抢占了丁家山，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但程雄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24岁。程雄曾在《红岩诗草随笔》中写下，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中华的诗句。而他也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革命诺言。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